有个朋友说，他有一个牧师朋友，有一个儿子。有一天，他的儿子把自己关在这个浴池里面，就听到就开着这个水龙头放水的声音。到了一下子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在里面呢大叫说：“怎么不行呢？”父亲觉得很奇怪，也继续看的时候，发现这个浴缸啊放满了水，那个孩子呢就站在这个浴缸里面。这个牧师呢就问他的孩子：“孩子啊，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尝试行在水面上面啊，因为耶稣不是在水面上面行走吗？”他说：“信我的人也要做更大的事情，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在家里面放水，行在水上面？”许多的朋友确实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就是说，基督徒今天不仅仅可以有神迹奇事，而且比耶稣更大的神迹奇事。这个根据呢是约翰福音的第14章12节到1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名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特别是十二节常常被许多主内的弟兄姐妹所引用，说今天的基督徒还是可以行神迹异能，甚至比耶稣行更大的奇事。然后13节到14节呢，就是成为内阁的支持了，因为这边说得很明白，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祈求神迹奇事的应许和保证。我们确实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体会过一些神迹奇事，确实见证过神的恩手在动的时候，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有很多不能解释的事情确实在我们周遭发生了，可是这是不是约翰福音要讲的呢？当然也有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或是同道说，这边所说的更大的事呢，是指着教会的扩展，人数的增多。我想我们看到教会在发展，有更多的人认识耶稣，生命得到改变，我们也非常的喜乐。可是要说这边所说的更大的事是指着神迹奇事来理解的话，也许我们必须要仔细的来读一读约翰福音。用神迹奇事好像重病得到医治这种经验来理解更大的事，并以此荣耀神呢，其实面对两个的困难。第一个，神迹奇事的经历并不是普遍的经历。我们当然见过病得医治的见证，甚至也许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人。可是我说这不是一个普遍的经验，意思就是说，不见得每一个的基督徒当他患重病的时候祷告都得医治。然后他得医治跟不得医治呢，似乎跟他的信心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一些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一些很爱主的传道人还是会染病的，甚至呢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每天都发生的现实，跟病人跟家人他们的信心和信仰光景没有必然的关系，使得我们认为更大的事是指神迹奇事呢，觉得这种解释呢是有它的困难在里面。我们还得用约翰福音他自己的上下文神学思想来决定，究竟这边耶稣所讲的更大的事是不是神迹奇事。其中一个关键，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究竟荣耀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呢？大概我们会明白，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荣耀不是一些很华丽，不是一些很摄动人心，不是一些看起来是惊天动地的一些的经历。 事实上，在约翰福音里面，荣耀是跟受苦分不开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以为行了神迹奇事，让父因儿子得荣耀，是可以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动人，非常的炫耀的话，这恐怕与约翰福音里面一直以来所说的荣耀有一个很大的分别。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约翰福音究竟怎么样理解所谓的神迹奇事呢？我们说神迹奇事，这是我们翻译的时候用中文的讲法。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每当碰到我们所说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呢，约翰福音只用一个词汇，并且是一贯的用这个词汇，这个词汇就是记号。从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的神迹，或是说更正确的讲法，第一个记号开始，就是第二章的在迦拿的婚宴将水变酒的这个事件，一直下去，每一次的经验，每一次的我们所说的神迹，约翰都不厌其烦的一贯的使用记号这个名词。对约翰来讲，所有的神迹奇事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迹奇事所指向的是什么。所以约翰刻意的把所有的神迹奇事称为记号。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记号而不知道这个记号所指向的是什么的话呢，我们还以为那个记号本身是最宝贝，其实约翰说不是，是这个记号所指向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在迦拿婚宴里面将水变成酒，重点不在于那水变成的酒，无论那酒是多么的好，喝了的人就喝了。可是如果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个水变酒，或是说这个婚宴是指着弥赛亚的筵席的话，喝了跟没喝基本上是没两样。这就说明为什么经历过耶稣的神迹的人，如果说他不明白神迹所记号所代表的那个真正的意义的话，经验过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经验过的人也可能会放弃跟从耶稣，喝过水变酒的人他还是可以不认主，还是可以出卖耶稣。第五章那38年的病人，耶稣医好了他了，可是他没有看见这个记号所代表的，他反而去打小报告去了。而其他的人也不因为这个神迹而明白耶稣，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记号，看不到这个记号所代表的意思。我们曾经查考过约翰福音的第九章，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他能够重见光明的时候，如果周遭的人不能够看见这个记号是代表其实我们都在黑暗当中需要这个真光来照耀，如果他们不明白这一点，没有看到耶稣就是那个真光，尽管他们知道这一个孩子本来是瞎眼的，现在看见，他们还是可以不认得他，甚至他的父母还想跟他划清界限，甚至那些宗教的领袖还因此逼迫本来瞎眼后来看见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神迹奇事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指向的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可是在第一次的显现里面呢，其中的一个门徒多马不在场，就因为不在场呢，心里面呢就嘀咕不相信耶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形，他跟他的其他的门徒讲说，我不是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他的肋旁他的手上，我总是不信。当耶稣再一次的显现的时候，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看见就信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这说明神迹奇事的本身不是最重要的，神迹奇事所指向的，如果你能够把握， 如果你能够明白，如果你能够拥抱的话，那是最重要的。那是为什么约翰一贯的用记号这个词来表达耶稣的神迹启示。约翰福音用记号来表达，对我们21世纪或者2000年之后的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莫大的安慰。就是说，纵然我们不在场，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因为知道水变酒所指向的是什么，我们还是可以品尝这个弥赛亚的筵席，还是可以经历主的肉是可以吃，主的血是可以喝，真的是满足我们生命最深层的那个需要，那个饥渴的。我们没有办法像门徒或是多马一见看见耶稣，没有办法能够摸一摸看一看。耶稣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说，我们没有看见，相信有福了。如果说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大概我们就会能够同意说，更大的事应该不是指着神迹奇事了，神迹奇事所代表的那一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用法，在约翰里面呢出现了好几回。第一次的用处是比较明显的，那是在约翰福音的1章，拿单也对耶稣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很显然，在我们刚刚所读的那3节经文，所谓的更大的不是指着神迹奇事，更大的是就是看见耶稣的死亡，他的复活。耶稣的死亡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荣耀，或是荣耀神的作为。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会的背景，那就是创世纪的22章，就是这个雅各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在一个梦里面看到一个天梯，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他起来说，这真是神的殿呢。是这个典故成为约翰福音的1章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也就是说，耶稣是那一位把天跟地连起来的那一个的天梯，他是把天跟地连起来的那一个的殿。这个连起来是因为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是唯一的道路，使得人可以接触天上的父。他是唯一的彰显神的荣美的那一位独生子。更大的是指着这一个，他就是那殿，他就是那彰显神荣美的。在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会在2章说，拆毁这殿，我要另起一个。门徒会做更大的事，是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是因为他死而复活。所以更大的事必须要从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个信念来审视。更大的事不是数字果效的计算，也不是你和我的一种的个人的体会，特别的经验。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生命，我们的历史，甚至整个的宇宙看起来是如何的支离破碎，我们今天遇到的那一种的困难或者痛苦是何等的夸张或是扭曲，无论怎么样，这一切都在耶稣的死和复活面前变得没有终极的权柄。就好像保罗说，死的权势在哪里，罪的权势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这一切都必然要过去。是因为这样子，带着这样一个信念，带着这样一个的生命的方向，门徒必然做更大的事。早期的门徒会做更大的事，他们不会限制于加略山那个十字架带来的那一种的恐惧，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2000年后的基督徒，也许我们还是会经验苦痛，也许我们还是会碰到困难，可是我们必然要做更大的事，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是因为这位复活的主要借着我们这个比朽坏的身体彰显他复活的能力。也许我们没有很独特奇异的经历，也许我们的教会不一定有很多的人，也许我们的福音工作看起来没有很明显的果效，不要忘了，在你的生命还是可以彰显这位伟大的主，你的生命、你的生活还是更大的事情，可以荣耀这位父。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位的观众朋友知道、相信你的复活、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生活的能力，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根据。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处境当中，只要我们紧紧地跟随你，彰显你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心意和爱，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更大的事情。相信是你使得我们的生命更大，是你使得我们的生命彰显父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的名，阿们。